欢迎收听《希望之声》年轻不留白节目。时间是匆促的，岁月流逝，一去不返。别让忙碌与压力阻碍了你享受青春的美丽。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我是启慧。如果日常生活几个方面的压力与烦恼令你透不过气，此刻给自己一个悠闲的空间，将心门打开，让启慧为你打打气，暖暖心。让我们在这短短的30分钟与主爱相遇，使年轻不留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启慧要与你分享的题目是忧郁症的治疗。有许多患忧郁症的患者都找不到治疗的方法，然而有许多身为基督徒的患者，他们虽然身为基督徒，但是依靠着药物和医生的诊治之外，更靠着上帝的能力度过那一段时间。身为第一代基督徒的许宏先生，因为夫妻俩背负着庞大的经济压力，后来他患忧郁症。那段时间让他开始反省，过去自己是一个马不停蹄且停不下来的人，想要做很多事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但时常没有什么果效。在低谷中，上帝让他学习安静，寻求上帝的心意。他说，面对到疫情冲击，经济严重影响，他反思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环境推着走，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想办法出来解决，就像是要抓住救生圈一样的本能反应。但是他想回到创业的初衷，回到祷告里面，而非随着流行随波逐流。在原本可能很会躁动的时间里，他就选择安静下来，不向外争取什么，而是单单的降服在上帝面前。他说，在安静里面看来似乎微不足道，看来你什么都没做，但是当我回到原有的位置，上帝的祝福一点一滴的进来。他说，这也是一段很辛苦的磨练过程。后来上帝很奇妙的就安排了一些特别的机会，像是有业者主动找上门合作，在看起来似乎还没有作为的阶段，上帝就为我们开了机会。他说，过去忧郁症期间，许宏发现自己的祷告都是想要上帝来满足自己，常常跑得比上帝快，却都是徒劳无功。现在操练了安静等候，他很清楚知道这些通路商的合作案完全是靠上帝的怜悯，而不是人所能做到的。加拉太书4:6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最后他以自身经历分享腓立比书4:16，我知道怎样储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储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他鼓励弟兄姐妹，无论处在高山或低谷，在任何境况中都不要失去盼望，而要回到上帝里面寻求答案，绝对不要靠自己，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上帝里面。150年前，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说，有一种可怕的会引人致死的疾病正逐渐侵袭人类，它不是癌症，也不是 AIDS， 也不是 COVID-19， 而它是比它们更可怕的心灵疾病。这种医学上的病被翻译为 忧郁症，在美国的死亡率中曾经高居第三位。忧郁症倾向的人已经越来越多，是值得我们现在去注意的。忧郁症的形成原因大都是长期过度的心理压力没有得到合理的疏解，心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，免疫功能会下降，神经系统、内分泌系统和消化系统等也会出现问题。我们的情绪若常常忧虑、焦虑，又缺乏合宜的疏压管道，长期累积下来，心就会生病。压力形成忧虑，尤其在这科技快速变迁的时代，人心受到极重的压力，常常超过了身体所能承担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压力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。譬如生活的压力、经济的压力、工作的压力、人际关系的压力等等。如果家人或家族之间的关系不好或沟通不了，这是很大的压力。这包括了父母和子女之间、夫妻之间、婆媳之间、姻亲之间或弟兄姐妹之间等等。有时对家人行为的过度担忧，甚至担忧到另外一种情况，甚至是我们的工作遇到瓶颈，婚姻、健康、经济等等。你有担心过，这些都会成为您心里的压力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有些人的心里就会出现了恐慌，因为担心疫情尚未好转，被隔离的压力，不敢出门的压力，担心自己染疫，担心家人染疫，担心经济，担心工作，这些担心的形成压力逐渐让人产生恐慌症和忧郁症。亲爱的朋友，根据医学有四种基本的检测，检验看看自己的心和情绪是否生病了。第一个，思考上的忧虑，患者有明显的无助、失望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感，有罪恶感，时常在自责，以致反复的出现死亡及自杀的念头。第二个，情绪上的忧虑，明显的愁眉苦脸、沮丧、悲伤、忧郁、消极、闷闷不乐或特别的不安，容易发怒等等。第三，行为上的忧郁，失眠、激动不安，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、失去活力，常觉得疲劳、暴饮暴食或毫无口味等。第四个，身体上的忧虑，眼花、头痛、头昏、肠胃上的疾病等等。或许有人已经有其中一二项，但也不需要过分担心，因为圣经有方法帮助我们放下心头的压力，走出忧虑，心灵重新得力，再次如鹰上腾。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，他看顾麻雀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基督徒信上帝的人怎么会得忧郁症呢？这是很多人的疑问。答案是会的。您知道旧约圣经中也有上帝所重用的先知仆人同样也得忧郁症吗？我们来看其中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就是以利亚。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为上帝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他祷告上帝从天降下火来烧祭物，带领以色列人杀死服侍巴利的先知450人。他祷告上帝就让天降下大雨，解除了以色列3年多的旱灾之苦。结果他一听见耶洗别皇后说要杀他，立刻吓得逃亡40天，又要求上帝取他的性命。先知以利亚得到忧郁症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他把自己放在和别人比较的位置上，以致内心愤愤不平，觉得自己不如列祖。他过分关心自己的事，以致钻牛角尖当中，觉得自己为上帝做了那么大的事，上帝为什么没有保守他，害他被皇后耶洗别追杀。他又觉得自己只剩下一个人在服侍，别人都去做了什么。第三个，他是追求完美主义者，总要做到最好，不能接受有些瑕疵。亲爱的朋友，负面的想法会让人钻牛角尖，钻牛角尖就看不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独特价值，也看不到上帝的保守看顾。如果我们很爱和别人比较，就看不见上帝在您身上的特别价值。如果我们过分关心自己的得与失，就看不到上帝在您身上的恩典祝福。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有格外的恩典，就会在追求完美中自己苦楚自己。亲爱的朋友，彼得前书5章7节告诉我们，要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，因为他关心你们。这句话非常的宝贵，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。当忧虑烦扰能够侵扰我们的心时，我们要消除我们内心的忧虑，祈求上帝的帮助。其中有一些方法，第一个，我们要学习愿意将心中的担忧的重担放下来。愿意放下是我们可以做出的选择。在弯曲的山路上，有个开卡车的人看到一个人肩挑重担，非常沉重缓慢地走。他很好意地请那人上了卡车，车子又开了好一会儿，他从后照镜看见那人在车上居然还挑着重担，感觉很奇怪，就问他说，你都上了车，为什么不把重担放下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很多基督徒就像那位挑重担的人，虽然已经信主了，有上帝可依靠，却还是不肯把忧虑的重担放下来，还是非常辛苦地背负着缓慢地行走天路。忧虑是一种心灵的重担，当我们把所担心挂虑的事情一直放在心里，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心灵很大的负担。想想看，抱着10几公斤的石头走，能不累吗？可以这样走多久呢？把石头放下，不是轻松多了吗？我们的挂虑常常像又沉又重的石头，只会压得你喘不过气，实质上对我们的生命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为什么不肯放下来呢？其实当你放下，你不是不管，只是换个人管。谁来管你所担心的事呢？上帝啊，他是全能的主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吗？彼得前书5章7节说，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。卸这个字就是放下、拿下。 基督徒若是不肯放下内心的重担，就像那挑重担的人一样，虽然上了卡车，却依旧把重担背负在身上。我们要将内心的垃圾清一清，把忧虑重担拿出来。垃圾可以丢到垃圾桶，让环保人员去处理。然而内心的忧虑该怎么处理呢？当我们愿意把忧虑交出来，让上帝处理，这是对上帝的信任，相信上帝掌权，相信上帝旨意必美好。魔鬼最喜欢你怀疑上帝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你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仇敌魔鬼最厉害、最可怕的武器，就是在人的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，让人对上帝产生疑惑。因为一旦怀疑上帝，就会对上帝没信心，对上帝没信心，内心就开始忧虑、焦躁不安。诗人说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上帝在哪儿？在诗篇42篇第十节就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我们人，当我们遇到难处，甚至是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好像在跟上帝抱怨，又在怀疑我们的上帝在哪里。你要相信上帝是值得我们信赖的。大卫用他亲身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必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第三个，把忧虑放下交给上帝之后，还必须邀请上帝跟我们同住。上帝同在胜过忧虑，邀请上帝跟我们同住，唯有上帝做我们心灵的主，才能消除我们内心的忧虑，享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圣经又说到，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耶和华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彼得告诉我们，邀请上帝跟我们同住，就是要谦卑顺服，相信上帝掌权，也要随时警醒谨慎，更要用坚定的信心抵挡忧虑。当忧虑进入我们心时，让我们烦躁不安时，诗人曾建议我们用坚定的信心唱诗赞美上帝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用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最后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上帝必将出人意外的平安给身为上帝所深爱的儿女。最后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赏赐我们恩典，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喜乐，帮助我们愿意遵行你所教导我们的一切，叫我们谦卑顺服，时时谨慎警醒，坚定我们的信心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聆听一首歌，有时候。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我凡事顺利。
错什么？我想明白其中的奥秘。主啊，请你指教我心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您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如果您听了今天的节目，想要更认识爱我们的主，欢迎你写信告诉我们。我们电台的地址是 qihui@vohc.cn qihui@vohc.cn 我是启慧，愿上帝赐福您，拜拜。